来分享我们梦想中的教会。各位是不是曾经梦想我们的教会要成为怎么样的教会呢？我记得在两年半前，我有一年半的时间在高雄，那时候是我离开圣光神学，然后我就加入了一个神学院，他的办公室是在台北。那这个神学是没有校园的神学院，那他找我进入这个神学，主要是要做中国大陆还有欧洲的神学施工，所以我就住在高雄，然后需要的时候我就去中国大陆跟欧洲。而有一天，这个神学的院长就跟我说：“陈牧师啊，我希望你能够接教牧博士班的主任。”那我说没有问题，不过呢，我有一个条件，我希望你能够让我住在就近，能够牧养一个教会。因为你做教牧博士班的主任，可是我已经离开那个教会很久的一段时间了，我说我应该再去牧会。这样的话我接教务博士，因为教务博士班就是这个牧师在牧会的现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些困难需要突破，再进入教务博士班，所以这是一个实践的课程。我说我如果能够在教会里面牧会啊，这样对这个博士班的这个神学才会比较好，所以后来他就允许我去那边牧会，我是义务的在那里做教会的主任牧师。就在那里有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半时间啊，我都连续讲了六篇我们梦想中的教会，我们梦想中的教会啊，这六篇其实就是在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各位知道方向很重要，对不对？教会如果没有方向，那我们跑得再快也没有用。方向定出来再来讲速度那才有意义，一开始讲速度可是不知道往哪里去，那就很危险。所以其实透过这六篇我们梦想中的教会，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应该成为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揭示的那个方向，那个意向是什么。但是透过这六篇信息啊，可以把弟兄姐妹的想法啊，然后把它凝聚起来，这就是在沟通啊。透过这个信息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未来要怎么样发展。那所以各位梦想中的教会是怎么样呢？初代教会在非常艰困的情况下，充满着敌对偶像崇拜的环境当中，他们怎么样能够传福音而扭转当时的世界？事实上初代教会常常被那些异教徒或者那些犹太人说这是搅动世界的人，翻转这个世界的人，或者说这个扰乱这个世界的人。这个扰乱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怎么样翻转这个世界。从耶路撒冷一个小小的点开始，在不到100多年的时间就翻转了整个罗马帝国。那时候充满了敌对的犹太人，也充满了这个偶像崇拜的外邦人，像罗马帝国的希腊人、罗马人啊，这些都是拜偶像的群体啊。怎么样能够基督徒在那个时代里面就这么快速的把福音传开来？我想我们可以来看看圣经到底应该怎么说呢？要我们梦想中的教会，第一个应该是从尾声开始。尾声对基督徒非常重要，我们不可能没有尾声然后来谈事工。如果我们没有尾声来谈事工，那最后这个事工都是零零落落，不可能凝聚起来。那这个尾声到底在圣经里面有几个方向呢？一个是为上帝尾声，对上帝尾声。其实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 41节，我们再回过来这边看哈，把这几节的圣经，这七节的圣经再读一次好吗？好，我们请打开来，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早上我们已经读过了46节，对不对？现在我们从头41节读到47节，都找到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千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锅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和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应该从尾声来看这个梦想中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梦想中的教会，神所想要的教会，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委身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委身的。那委身第一个就是要委身于上帝，我们第一个不是委身在某某人，很多教会把某一个人抬高到最后啊，委身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走错了，就整个教会就带入错的方向，不是这样。我们第一个应该是对上帝委身，那对上帝委身会产生怎样的行动呢？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段圣经啊，你发现他们委身在下面的这几个行动。这种委身，对上帝委身会产生擘饼。擘饼其实意思就是那个是一种交通的一种方式。初代教会他们有这个，有些人对这个初代教会做过一些研究。当时的所谓擘饼就是像吃饭一样，擘饼就是吃饭，就是大家一起用餐。那一起用餐当中，这个是初代教会的最早的一种方式，那以后就慢慢演变，慢慢演变，演变成这个擘饼成为一个仪式，不是大家一起吃饭。像我们今天擘饼就是一个擘饼的聚会，对不对？有一个圣餐的礼拜，或者叫圣餐的礼拜。啊，所以今天我们圣餐礼拜并不在圣餐礼拜当中就吃饭，没有。第一世纪却是就一起吃饭，一起吃饭。所以保罗会说，你们邀请擘饼的时候要什么？彼此等待。啊，别人就人还没来就吃了，吃完以后把菜啊都吃光了，或者吃了剩下一些啊，然后后来的人就吃不到，或者是吃的很少等等。啊，彼此等待，然后才开始。所以初代那个擘饼就是一种聚集，一种分享，一种交通。啊，第二个呢，他们要祈祷，祈祷也是对着上帝而说的，对不对？对上帝而说的一种祷告，向上帝的祷告。啊，第三个呢，是重新可以在殿里，这是在干什么？这个在殿里就是有公开的聚会，公开的崇拜。所以初代教会我们要对上帝委身，就是有一部分人在家，在殿里面公开的崇拜。在第一世纪里面，教会啊。一直进到主日崇拜里面，一直进到从殿里面，然后后来殿的聚会就废掉了，然后变成一个会堂，那会堂里面就变成一个家庭，这个是有演进的过程。这个演进的过程啊，是从旧约里面的圣殿崇拜，到了新约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教已经慢慢这个圣殿的崇拜不再慢慢不再有限制了。为什么？因为经过了两次犹太人的革命，要寻求独立的革命。第一次是在主后65年到70年左右，68年到72年之间，就是耶路撒冷被毁掉是在主后70年，就是第一次的革命，犹太人起义，推翻罗马帝国，可是人也被提多将军就把耶路撒冷就铲平了。可是第二次更大的犹太人的起义是在主后130几年到140几年当中，第二次啊，就完全被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连城市 向道都把它推翻推倒，连耶路撒冷都完全铲除掉，而且罗马皇帝还下一个命令，不许犹太人接近耶路撒冷，不许犹太人进入这个城市，非常惨。所以这一次啊，就全面的把犹太人完全扫除掉。所以犹太人进入这两次的革命之后啊，他的圣殿的同胞完全瓦解了，完全瓦解了。所以世界的基督徒怎么办呢？他们就不在圣殿里面崇拜，就在个人的家里，在家里就开始有了家的教会。所以在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家里的教会，对不对？在家里的教会，像那个有一对夫妇叫做那个太太叫什么名字？百基拉、雅基拉跟百基拉，百基拉哈是希腊。那这两个人，他们最早是在罗马，后来被格老爹赶出了罗马城，他们后来就在那个哥林多那个地方遇见了保罗，那保罗就投奔了他们，然后就再来以帐篷为业。后来这对夫妻啊，又搬到了以弗所，在那个地方遇见了一个很会讲道、很会解经的人，叫做什么？亚波罗。不过他亚波罗讲道的时候啊，他讲道里面有缺陷，他讲的大概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出生、耶稣基督的服事，他讲的道是关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基督这个第十架之前的那个道理，他是从自己也很领受的。那亚波罗就这方面非常的有研究，但是亚波罗不了解耶稣基督死、埋葬、复活、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来，而这一部分正是福音的核心，他一无所知。那这对夫妻听到了以后呢，觉得这个人很有可才，这个人也非常热心，在主的道上做的教训。所以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疑惑，既然这个已经在主的道上做了教训，那为什么又把这对夫妻又把他接过来，把主的道更详细的讲解给他听？原来他听了主的道是指的在耶稣基督受死之前，他的服事、他的出生等等，他很明白，是对主的死、对主的复活、对主的升天、对主赐下圣灵来，而圣灵在我们人性的工作，他一无所知。所以亚基拉跟百基拉就觉得这个弟兄很宝贵，就把他接到家里来，然后呢就跟他分享我的那个亚波罗所不知道这一方面真理，后来主真的使用他来造就了许多人。那这对夫妻是在家里建立了教会，后来他又后来就死掉以后，他又搬回了罗马，对不对？然后在那里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就问在亚基拉、百基拉家里的教会安，家里的教会安。所以你看他就家开放家庭，然后作为聚会，作为带领人信主的一个桥梁、一个场所。所以除了在店里的聚集之外，也在家里的聚集，可是在对上帝的委身，他们重新回到在店里。所以在第一世纪那个店还没有废掉之前，他们在店里公开的聚会、公开的聚会。另外赞美上帝，那众人都惧怕，那这个是对上帝的委身，对上帝委身会产生这些公开的聚会的行动，有敬拜、有祷告、有托饼、有赞美神等等，那这些就是对上帝的委身。我们应该透过对上帝委身，然后彼此来相交。各位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说，哎呀，我何必到教会去呢？教会里面常常会碰到不喜欢的人，所以我干脆在家里就可以了。你看家里有电视啊，台湾也有什么，有那个好消息频道，对不对？ Good TV， 而且呢那里面的讲员都不错啊，所以我在那里就聚会就可以了。以前有寇世远，以前有那个很多名人在那读的时候啊，他们就好消息频道就把他们的讲章啊，把他们的讲台或者是录影这样录下来，然后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也是八九点多的时候就放啊，和天人合一啊，那个时间 千人之间。大家那时候听霍思远讲到，后来又有一些不错的讲员在里面啦、啊。他说哎，我们那天讲到讲台也不输这个我们地方教会的讲台嘛，对不对？那我也可以在那里，而且不需要跟别人的来往互动，就家里就带上一个回来。可是我们看见第一世纪的信徒不是这样，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是在神的殿里面敬拜，不是只有在自己家里，在神的殿里面公开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其他肢体一起委身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如果教会理想的教会不能只有在家里，第一个应该是哪？先到神的家里面去，到殿里面去，是公开的聚会的意思，在那个地方委身给上帝。所以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在家里敬拜就可以了，不可以，你这样没有委身给上帝，一定要进到公众的聚会里面，一起敬拜，一起服侍，一起祷告。那这种行动就是对上帝的委身。可是委身不仅只有垂直的向上，只有什么水平的向上帝的子民委身。我们不单对上帝委身，其实对上帝委身还很简单哦。可是第二个，对弟兄姊妹委身就不容易了，对神的子民的委身就不容易。我们觉得我一个人跟上帝建立关系就好了，我一个人对上帝委身就可以了，我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怎么想。可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对神的子民委身。那这个委身呢，会产生这样的行动，要领受使徒的教训，要彼此交接。你看彼此交接，彼此交接是说彼此有关系会产生，然后呢信徒人都在一处，不能只有一个人在一处，在家里我不跟其他人往来，不是这样子。真正的委身除了对上帝委身之外，还有对弟兄姐妹的委身，也就是说你要开放你自己，让别人可以参与你的生活，你要开放你自己进入别人的生活里面，要跟弟兄姐妹一起信的人都在一处，其实会有人际关系产生嘛，就会有紧张的关系嘛。但是对上帝子民的委身也是委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讲到使徒的教训，刚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有人就谈，哎呀，这个到底神学立场怎么样的问题。那我们发现主的教训，什么叫使徒的教训呢？使徒教训说，第一世纪里面使徒从主领受教训，从主领受话语，根据这样的话语的规模来建立教会。那这个话语的规模就继续流传下去，以后的人就根据这个第一世纪使徒所领受神话语的规模来继续建立教会。这就是使徒的教训，各位听得懂吗？这所谓使徒的传承 Apostle Succession， 使徒的传承不是指着天主教所说的彼得是第一时代的第一个教皇，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是天主教根据耶稣讲的一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这个磐石他们就误解，这是认为是彼得，因为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啊，所以他们说认为这个是这个磐石。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啊，彼得这个人的名人名是阳性，可这个磐石啊是阴性，你听得懂吗？所以怎么可能？如果两个性别不同，一个是阳性，一个阴性，那这个指的这个就是彼得的话，那很显然这个性别上出现错误。所以从希腊文里面其实可以很清楚，这个磐石不是彼得，这个磐石不是指的彼得，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主的教训的这个磐石上面。所以使徒们从主领受的教训，而这个教训呢就传承下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所以要建立教会，都是根据使徒的教训，从主领受的教训，从主领受的那个话语的规模继续建立教会。所以严格来说，从那个严格的意义来说，今天没有使徒，但是有人说有使徒，那个可能是比较广义的，所谓使徒就是差派的意思，差派者的意思。那差派者的意思说，比如宣教士也可以是使徒咯， 建立教会的人也可以是使徒，可是圣经里面严格的定义里面的使徒是指从主领受话语的规模是那样的人建立的教会啊，那个是使徒。所以第一世纪的使徒，像严格的定义来说，已经没有新的使徒。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建立教会的人，从广义的话，那到处都是使徒了。可是从圣经严谨的定义来说，没有使徒。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打开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就可以从这个这里讲到的第二章哈，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是二章二十节。所以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或者说是从使徒跟先知从主领受的话语的教训，然后建立在这个话语的教训上，建立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从主领受的这个圣经，我们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教训来建立教会，不是建立在某某人。好像台湾有人说某某人是称他为使徒，或者安利某某人为使徒。那如果那个是他讲的圣经的这个使徒的话，那是他从主直接领受教训吗？没有。第一世纪里面有关真理的教训都一次交互分布 once for all， 没有再新的教训了，没有再新的启示了。有关救恩的真理，有关救恩的教训，没有新的启示了。如果有新的启示的话，那一定是异端。有关救恩的启示，有关救恩的计划，在第一世纪使徒们从主领受都已经成全了。所以犹大书里面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接力的分辨，这是为这一次交付的 once for all， 那一次已经完成了，没有新的教训。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耶稣基督的计划，有关耶稣基督关于谈到救恩的救赎的，都已经在耶稣子那个时候使徒已经从主里就完成了，不需要再添加真的，不需要再添加，也不需要再删减。如果你把这个救恩的启示有添加有删减的话，那这个就是异端，这个要从主那里领受严格的审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没有使徒了。这是第二章二十节。然后你再看第三章使徒行传，不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这里面讲到说，你们念了第四节、第五节，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你们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你看以前啊，就是使徒保罗写这个书信之前，或者说第一世纪之前，也有叫人知道，或者说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他们不知道基督耶稣的奥秘。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这个先知是指旧约的先知、新约的先知。像如今，现在就像。保罗写书信那个时代，如今这是新约的时代，所以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跟先知一样，那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成为后嗣，成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各位，所以第二章的时节说，教会建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这个使徒跟先知就是主从他们从使徒里面从耶稣基督领受的这个教导。他第三章第五节就说，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所以这个使徒啊，按照这个严格的定义，今天已经没有使徒了。那我们如果从广义来说，任何被主差遣的人也可以称为使徒，任何建立教会的人，如果他们称为使徒的话，那今天我想今天建立这个教会的人是哪一位长辈呢？哪一位前辈呢？啊，刘牧师，那刘牧师就使徒了。对，如果按照有一些教会这样称呼的，那大概建立教会的那个开始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使徒。那这是比较广的意思，可是圣经里面讲到使徒的概念了，那是比较从严谨的角度来说的。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的教训是这个意思。这样子，那我们对 上帝子民的尾声，透过领受使徒的教训，透过彼此的交接和努力啊，相交团契，那信的人住在一处，那这个就是说上帝的子民也要需要彼此尾声，我们需要常常聚在一起，我们需要彼此交接，我们需要分享，信徒跟信徒之间，肢体跟肢体间要有分享的生活，因为这是家。你怎么可能在家里不跟你的兄弟姐妹分享呢？你怎么可能在家里只是独来独往呢？这不是尾声，对不对？每一个人对这个家都要有尾声，都应该有责任跟别人分享，所以这个是对神子民的尾声。第三个，我们不但对神子民要尾声，除了这三个之外，还有房屋公用，他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你看这个尾声是到这个程度，比如说需要把我们的财务拿出来，标准的要需要把你的财务拿出来，你知道吗？我们信主人要尾声到这个地步，从国内来的兄弟姊妹，你可以把你的财务拿出来分享给别人吗？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可以这样做吗？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可以这样做吗？我们真的要尾声是这样尾声的，每一个人都要突破那个自己舒服的区域，对其他弟兄姊妹，他就说，如果说弟兄姐妹现在可能失业一段时间，家里经济发生困难了，家里的财务发生困难了，他找工作可能找不到，那么这时候我们其他的蒙神赐福的儿女有责任把我们财务分享，拿出来分享。也许他现在孩子没有钱上大学，这时候我们需要，教会也需要有这样基金，慈善的基金，或者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我们这个团体里面要为弟兄姊妹来，为这个弟兄姊妹来奉献。那如果这个小组这个团体力量没有办法来满足这个需要，他就把它提到教会里面来，由教会的长子们一同来分享，我们怎样帮助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这就是家。所以家包括彼此交接之外，分享之外，还包括财务的分享，这个跟我们的概念不太一样。过去你知道马克思所提供的那个共产的制度，最后实践到最后呢，你共我的产，我自己享有我的财产，这个不是共产，是真正的第一世纪产生的这个方向。第一世纪这个是在，这个是真正的共产的实现，而且这个共产是在爱的前提下共产，不是在斗争的前提下共产。而且这个共产共同享有财物，也不是正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这样做，不是这样，他是乐意的，甘心的。他就说这个到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在神子民的尾声是包括财务共用，包括有些人会卖了财产，财产家业解决他人的需要。像这个巴拿巴，他就把他的产业卖了几次，对不对？卖了几次拿到使徒的面前。巴拿巴是一个地主，他在基比路，在塞浦路斯那地方是一个大地主，他有一次把他钱财卖了，第二次又再卖了，但他是不是就没有自己的财产呢？还是有，还是有，所以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在店里聚集。如果都把自己的财产卖了，把自己的家业卖了，那就没有家了，那怎么在那里家里聚会呢？当然不是这样，所以他依然可以有自己的财产，但是他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地卖掉，拿了这些钱来到使徒的面前。你看圣经里面有一对夫妇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可是这对夫妇怎么样？是欺骗的方式，这是怎样？亚拿尼亚跟撒菲拿，当他卖了田产之后，他就来到使徒的面前说：“这是我所有的财产。”那使徒保彼得啊，就这样说：“田产卖不卖，不是你自己做主吗？你卖了以后要留多少，不是你自己做主吗？你为什么要欺哄这里？”他觉得说：“哦，巴拉巴得到众人的称赞，所以他也想要得到这个众人称赞。”他说：“这个是我卖田产的全部，他要留多少是他自己做主嘛，对不对？没有人强迫他，他就是房屋公用，没有人强迫的。” 愿强迫的，是在担心这一项。可是这个这夫妇啊，他们就是说，哎，我这样的要博得众人的好名声，这是我的全部。彼得说，钱财卖不卖你自己做主，卖了多少你要留多少自己做主啊，你为什么说这是你的全部呢？这两个人就先后倒地。各位，这就是我们这样讲到最神使命的这个尾声，是进入那种连我们的财物都可以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不是全部，不一定要全部，但是你至少有部分要拿出来跟别人分享，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好，另外他们前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建立，同心合意恒切，所以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维生经的同心合意里面，要经常这样做，不是只做一次，常常这样做。另外呢，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行用饭，所以除了财务分享之外，也可以常常吃饭哦，彼此吃饭。这点我想教会没有问题的。我们常常昨天就有这个执事会的祷告会，对不对？哇，听说想要的很丰富的兴旺爱上，想要很丰富的晚餐啊，常进行彼此吃饭，彼此用饭，这就是对神子民的尾声。除了对神子民的尾声之外，你看还有对世上世界赢回来的尾声。我们不但对弟兄姊妹有责任，要彼此尾声，对上帝要尾声，对弟兄姊妹尾声，我们对外面对这个世界有许多世上的我们要尾声。尾声是什么呢？这个尾声会产生这样的行动，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另外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建，于是领受他话语的人，有很多人就领受他话语，有许多人慕道朋友不信主的人就听见了使徒的教训，就领受了使徒的教训。他就说，这使徒他们不只是在教导主内弟兄姊妹，他们也教导呢在教会以外的那些人，把福音传给他们，要对这个世界世上的人有责任，要委身在这件事上。我们的教会，梦想中的教会需要这样做。另外我们可以看他要做民的喜爱，他们做了什么事让众人喜欢他们呢？因为他们做了一些慈善的施工，因为他们做了一些好名声的施工，让众人喜欢。他们不是只有在家，在自己的店里面，可能造成一个小圈圈，他们对那附近的环境有责任。那主就将得救人先天的嫁给他们，那一天门徒就签了3000。他就说，如果我们委身的话，我们是从第一个垂直面对上帝的委身，另外一个是平行面对弟兄姐妹的尾声。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向外 outreach 对那些世上的世界的尾声。换句话说，我们除了上是下，我们还有向内的，还有向外的，来向外的，要在这3件事上尾声。从这个尾声会产生一个新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尾声，一定会产生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信徒跟上帝的关系。第二个呢，信徒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关系。第三个呢，是信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第一个，当我们对上帝尾声的时候，你看看会不会跟上帝产生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样？要求我们每天要跟主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紧密的关系，从主领受敬拜，然后也从主那里得到话语。我们对上帝敬拜他，上帝对我们说话，这个敬拜里面是产生的新的关系。那关系里面要求我们更深入，要求我们更能够向着主为真。在天主教第11世纪第12世纪的时候，他们就发展所谓灵修的神学。灵修神学不是20世纪的产物，在很早第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第4世纪就有，所谓那时候有什么？有些人住在旷野，住在旷野啊，然后在旷野里面灵修啊，有些人住在树上啊，在那里灵修不下来。那重点是他们希望能够更多的领受从神来的话语，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做灵修的工作，灵修的施工。所以这个灵修啊，在灵修神学里面，称之为有一种叫发展叫什么呢？叫做修道士的天梯，修道士的天梯。那这个天梯啊，好像有4层，第一层是透过 跟主主主的话语，主主的话语，这个主主的话语，这是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深度的喜爱，更深度的去阅读。阅读神的话语不是通读，是慢慢读，慢慢读，然后对那些心对你有感动、有吸引力的那些词句，就把它画下来、写下来，去阅读。第二个，阅读完以后要默想，默想对神的话语更深的默想，针对你所吸引的这些词句，或者句子，或者经文，或者一小节，然后吸引你的就更深度的默想这个话语，默想神的话语。所以这里叫阅读，然后默想，默想完以后呢，就要怎么样？祷告，出声祷告，出声祷告，意思说要出声音，把我们的情感好像掏空了一样祷告出来。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默观，默观 ，contemplation 啊。所以这就默观，但是第三个祷告非常重要，这个祷告就是出声音祷告，在这里强调。这个灵修神人强调出声音祷告，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习惯于默祷，可是在灵修神学的要求里面叫出声祷告。为什么要出声祷告呢？好像接纳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他祷告，很迫切的祷告，把里面的情感向上帝倒空。如果这段做得很彻底的话，就很容易进入第四个默观的阶段。可这个是这第三项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出声的话，那你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来来回回，进不进去啊，不能够进去。这个地方能够倾心吐意的祷告，能够好像把自己里面的情感向神倒空了，热烈祷告，迫切祷告，出声祷告，那就很容易到了第四个阶段就不祷告，就不讲话了。各位有没有经过啊？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个无声胜有声的阶段，就要从第三个到把自己的情感向上倒出来倒空。如果你从来没有出声祷告，或者不习惯出声祷告，就在个人灵修里不习惯出声祷告，我们就不太能够进入这个默观的祷告里面。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在前面要迫切祷告、热心祷告，说哎，祷告有时哦，出声有时又那个默祷有时，该默祷的时候就不要出声。啊，这时候呢，好像用我们新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一句话都不说，一句话都不说，好像从我们新的眼睛默观上帝，看着上帝，因为你前面已经说的都过了，因为你前面已经祷告了一个地步，倒空了，把你的情感倒空在主的面前了，所以这个时候不太需要说话。这是灵修神学里面的最高境界，不是很容易，但是对我们的灵修当中有很大成长的空间。各位渴慕这样子的灵修吗？各位渴慕这样的上帝向你说话吗？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单向式的祷告，我们祷告里面应当是双向，是让主对你说话。大部分 90% 的弟兄姊妹祷告都是单向式对主说话，但是这里要求我们让时间，让主的时间对你说话，这就信主跟主的关系要这样建立。你看看，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各位属灵成长还有没有空间？还有没有空间要成长？有很大的空间的，有很大的空间。你不要以为现在已经够了，你不要以为现在已经满足了。我们要像诗篇所说的，如露。切莫欺水，我们属灵里面却还有很大成长的空间。我们只不过潜藏上帝的恩典而已，我们不过潜藏上帝的同在而已，可以更深的同在，可以更深的用心灵去默观上帝。但是这个步骤慢慢进来，就是又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先阅读，啊，进到默祷，进到出声的祷告，啊，进到默观。不出声。第二个，信徒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关系。刚才我们讲到这一部分尾声的时候啊，我们也要跟其他信徒建立关系， 这个信徒在基督彼此的关系，我刚刚上一堂已经说过了，我们在人际互动当中不可能没有冲突，也不可能都没有问题产生，但是有问题产生，有冲突产生并不重要，重点不是有没有问题，一定会有问题，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处理这冲突，我们怎么样化解这冲突，我们怎么样进行冲突的管理。这个就所谓这个管理学的很强调说 conflict management， conflict management， 这个冲突的管理怎么样。我们要认识我们人之间彼此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会不会有冲突啊？当然会啊。你看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第二章开始啊，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那个地方都是有问题啊。在主没有来之前我们都有问题啊。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就产生了问题，对不对？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之前啊，都在问题里面。所以各位不要因为有问题大惊小怪，说教会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教会本来就是有问题的，教会本来就会有产生问题，这个现实来说我们一定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恩赐不一样，思想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样，你做事是这样的方式，你做事这两个人不同的方式人在一起了，会不会产生冲突啊？一定会吗？对不对？所以问题是我们要解决怎么样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当你了解他是这样思想的人，了解他是这样处理方式的人，哦，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彼此对待。这就是在基督彼此的关系。我们在这点上学习六周，我们在这点上认识弟兄是这种做事的人，六弟兄是这样性格的人啊，不同的弟兄在一起我们越了解越多，这个了解多啊一定是透过很多的培养，关系的培养，那个彼此关系的建立才越加理解的。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信徒跟世界的关系。我们除了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关系之外，还有对这个世界的关系。各位，尾声一定会产生关系。如果只有尾声而不产生关系，这不是真的尾声。尾声一定会跟信徒之间产生关系。这关系里面透过冲突来学习，透过彼此了解更深入。不要产生冲突了就离开了，不要产生冲突就离开，那你永远在这个模式里面，这个教会产生冲突了你就离开，到那个教会呢也一定会产生冲突又离开。所以在台湾你知道吗，有 20% 的信徒啊，就叫什么，是 wanderer， 就是流浪者，流浪者的，流浪者的信徒。韩国教会也有 20% 是流浪者。所以你要教会建立教会其实蛮简单的，就把这 20% 人都招进来，你教会一下就成长很快。但是呢，你教会建立之后啊，大概一年以内怎么样，也很快就瓦解，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让他们突破那种过去处理事情的那个方式，而让他们能够彼此进入更深的关系里面。如果牧者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关系的紧张，那我们的信徒常常会跑来跑去，这个很重要。好，这是信徒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从 20% 降到 5%， 不要流浪，不要到处流浪。好在我们在罗伟这个教会也不是很多，所以你流浪的人流浪去的话大概只有那几间教会，可在台湾就有很多教会，对不对？你今天这个对某一个人不满意，你就离开这个教会跑到另外教会，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信徒啊，跑来跑去，他一下子半年之后又跑了啊，为什么？一进到深深一点的服事，就有很多问题，然后一出问题他又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一碰到冲突他就怕了，他就怎么样，他就离开那个教会，所以总是在跑来跑去。各位，这不是真正的尾声，真正的尾声就是留在那个地方处理他。有时候希望你舍己，要求你舍己，有时候要求你不要那么坚持自己的看法，你不要把你的看法当作你认为你的看法才是对的，别人都不对，不顺从你的你就离开，那你永远在放教会。我们不应当是这样关系的。第三个就是信徒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责任，我们对我们社区有责任。所以台湾很多教会就开始推动所谓社区的施工。原来过去教会啊就只有礼拜天开门，其他礼拜一到礼拜六啊都是关着门的。现在呢教会发现不能这样子， 我们对我们的世界有关系，我们对我们灵魂有关系，所以现在教会主动出击做社区的事工。好，现在我们美国不太容易做这样的工作，是吧？社区的工作，可是其实也可以想的，也可以做的，也可以做的。等一下我们看看怎么样来做。我们对这个世界世上的灵魂要有负担，教会不能只看到我们四面墙里面的信徒，教会应该看到四面墙之外的许多成千上万还没有得救的那些信徒，那些人，我们对他们有责任。我们如果看教会里面有500人，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可是你如果把那墙壁打开以后，发现500人散布在这个社区里面，散布在这个城市里面，还不过5%而已啊，4%、3%而已啊，还有90%没有信徒。那我们教会啊，觉得蛮成长的哦，蛮高兴的，蛮自足的，对不对？我们对这个世界一直都需要这负担，这是对世上灵魂的责任。好，从这个关系里面会产生事工。我喜欢用这个 WIFE 啊 ，WIFE 来表达这个事工。教会又称为耶稣基督的什么心什么心腹，对不对？妻子嘛，那妻子怎么说？英文是什么？所以这四个字很容易明白，很容易记忆。那四个字 W 代表什么呢？ Worship 敬拜的事工。 I 表示教导 Instruction 教导的事工。教导的事工包括培育，包括训练，包括造就等等，是教导的事工。第三个 F 就是 Fellowship， 有彼此交接，分享财物，有彼此了解恩赐的差异。我们要彼此之间怎么建立关系，成为团契的关系，成为 koinonia 的关系。第四个 E evangelism， 有传福音，这传福音包括对外传福音，对内传福音，所以这个就是海外宣教，就我们称为宣教，跨文化的，或者叫做什么，在本地我们称为传福音，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哈。有人把这个宣教跟传福音混在一起，不两不一样的，一个是对海外的跨文化的，我们称为宣教，然后呢，对同文化的或次文化的，我们称为什么传福音。就在宣教学里面，他们是有定义的啊。所以，可以有宣教跨文化的宣教，也有什么呢？也有在同文化的或者次文化里面的传福音。那重点就是传福音，在传福音里面。或者宣教里面有传福音的行动，有福音的预工，推与人这里的，或者社区事工与事工，推与人这里的，那把这个我们就定义为 WIFE。 所以透过那样的关系以后，我们就会产生事工了。所以各位绝对不是没有关系来就开始事工，一定是让他这个人先进入一种关系里面，从关系才产生事工才是正确的。我们透过第一个贵神伟生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在谈到施工，不是一下子一个人信就进入施工了，他都没有学习怎么样跟神的关系，所以一个人越施工了就越劳苦，一个人越施工就越重担。为什么？因为没有跟越习惯跟神建立关系，越习惯从神那里做话语，越习惯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一到施工的时候就越施工就越辛苦。各位在一座当中有个这样的经验啊，那如果我们跟神有关系的话，我们跟神产生亲密的关系，那个关系会帮助我们啊，那个尾声会产生一个新的关系，那个新的关系才会带来事工，才会带来服事。好，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事工是怎么样来看呢？对着上帝敬拜的事工，对着信徒有教导的事工，那信徒跟信徒之间有团契的事工，那么信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会产生拓展的事工，所以我们把它分成 worship, instruction, fellowship, evangelism。 那这个敬拜的事工包括敬拜、祷告、赞美，或者敬拜团队，礼拜天有些有敬拜事工，对不对？那这个敬拜的事工都可以把它归类为这个 worship， 或者有中祷的祷告，祷告的事工，这也是个敬拜事工之一。然后呢 instruction 有教育部公教育部门，有教育部门，有怎么样来做门徒训练，怎么样来帮助弟兄来认识神的话语，或者教导圣经等，就是教育事工。然后呢，还要教会里面有团契事工，怎么样让每一个人进到那个一个团契里面，落户在一个团契里面，不要那个人跑来跑去。如果那个人能够落户在团契里面，落户在那个团契里面，他就可以在那里成长、长进。那最后呢，每一个团契都应当对这个世界有责任，你怎么去布道，怎么做拓展的施工，怎么做福音的义工。各位看看，这是对上，是人对上帝，对上帝敬拜。这个是呢，由上对下，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信徒，由上对下。啊，这个是怎样？信徒彼此的关系，对不对？啊，这个呢是向外。所以看这个健康的教会就这样，有向上敬拜的施工，有向下用神的话来教导的施工，有弟兄姊妹之间这个团契的交谊、财务的分享的施工，然后呢有外展的施工，有福音义工，有传福音的行动，有宣教的行动等等。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有上有下，有外有内。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是一个健康的团契。是的，我们梦想中的教会应该是这样，既有对上很强的敬拜的工作、敬拜的施工，也有很强的教导的施工，也敬拜团的严格的训练，也强的才有力的教导的施工，也有强有力的团契的施工，也有强有力的扩展的施工、外展的施工 outreach。 所以这里有 outreach 有 inreach。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平衡而健康的教会。那么这样的施工怎样应用呢？所以我们看怎样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谓崇拜施工是以上帝为中心，可以多元性，是教会里面有崇拜部。各位知道我那个这个专题的那个思路吧？思路吧，从尾声开始到产生新的关系，从新的关系到了谈工作，从工作里面怎样来应用在我们教会现况里面，要怎么来做，成立崇拜的施工崇拜部。教会里面需要崇拜部，有很强的崇拜部，有音乐施工的人才，有那个领会的领敬拜的人才要加以训练。而这些人不只是技能的训练，这些应该他们平常在带领这个敬拜，在带领这个敬拜赞美的时候，要先跟主有好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跟主有好的关系，我们来带领敬拜的时候啊，那只是鸣的锣响的吧而已。可是如果这个人平常就跟主有好的关系，他带领起敬拜来会很不一样，会把人带到神之恩的宝座面前。就有没有这样经验？有人在敬拜的赞美的时候啊，在敬拜神唱诗歌的时候，就被神的灵触摸到，就被那个歌词触摸到，就感动的流泪，他的心就已经 ready 了。所以等到在释放神的话语的时候，讲台信息出来的时候，他就完全的能够可以领受神的话语。如果没有这个很好的敬拜的话，那这个人没有跟主好的关系的话，也可以弹琴弹得很好，也可以做做事工做的，可是没有神的崇拜，没有神的恩膏，他觉得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哪里？如果没有先跟上帝建立这个好的关系，没有先个人的敬拜的生活，我们只是有带领团体的敬拜，可是个人没有敬拜与神敬拜的关系。所有要带领敬拜施工的人，都应该先要求要跟自己要跟神有关系，先有敬拜的生活，我们才可能把敬拜施工带得好。我所讲的敬拜部分就是这个意思。第二部分就是教育部，教育部就教导神的话语，或者做门徒训练。这个部工，这个步骤是让神的话语能够这个根话语的规模能够传承下去，非常重要。任何教会 如果能不能延续传承下去，能不能延续发展下去，都是因为到底有没有传承神的话语。我在1998年哈，念完 S 北神学之后啊，那年又开始9月份要开始教书，可是8月份我就抓住机会去参与一个圣地的旅游，而那个圣地旅游是我们院长李院长，我在当中里面认识了李荣辉哈，刚刚好像一个人在问我说，李荣辉现在在，李荣辉院长在哪里？他是一个圣地的专家，他这个是师大地理系毕业，后来这个读了 S 北神学院的道硕，后来又去读，对不起，应该是先读了 Ohio State 的那个地理硕士，后来去读S 北神学院道硕，道硕完读完以后呢，还有呼召去读 UW 华大，西雅图华大，华盛顿大学的地理博士，后来就在美国 Iowa State 大学教书。后来圣光董事会在多少年了、啊、就请他1992年请他回来，提早退休回来。那么他在做主任那段时间了，在做系主任那段时间了，就在美国地理协会开创了一个圣经地理协会，一个 branch。所以他是美国圣经地理协会的创始人。所以每年这个协会要开会的时候，都会请他写一篇文章。他去圣地带团去圣地有30多次，这个不简单啊、哦！他又是有自己的专业，对不对？然后又有这个圣经的这个学士，所以啊，他的带团是非常的精彩。那我就抓住那个机会啊、参与他的那个圣地旅游。那一年他请了一个以色列的考古专家啊，去我们解说。那个钱啊是我们出的，是吧？我们那年才11个人去啊，所以每一个人负担都很重，因为那个1000要300块美金付给那个人，这个以色列考古专家，那300块美金都是我们要出的，团的人要出的，所以那年很贵，可是非常值得。哇，这个人参与圣地的考古挖掘工作，所以讲起来如数家珍。我们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哇，这个就讲得很精彩。结果听说当场有一个台中的一个旅行团。有一个女孩子啊，就跑过来听我们讲，听了20分钟，她说：“哎呀，你的这个才叫做圣地的什么？”她不知道什么话，这才是真的叫做圣地的这个。我们这个只是什么？这个走马看花一样。我说：“你们这个很贵的。”她说：“贵的值得啊。”哎，我怎么讲到这里来？好。教育部哈，教育部门，好像连不起来，跑掉了。好，那个就说要，就说这个对神的话语要深的认识，要做门徒的训练。对神的话语有清楚的认识，然后能够教导，这个部门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教会当中，教育部门常常是被忽略的一门。有对神的话语的很好的根基，才能够讲解神的话。可以一点一点讲，可以新约概念讲，可以旧约概念讲，可以一点点讲。在韩国有个教会，叫做爱的教会 ，Shalom Community Church。那我去拜访过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啊，牧师非常看重门徒训练，非常看重神话语的教导。他的教会啊，如果你从这个教会来，那加入这个教会，不管你在这个教会是什么职务，你在这个教会来，一定要先经过2年的训练。第一年就是新约概论，第二年就旧约概论。新约概论就是在1年当中1个礼拜2个小时，然后每1个礼拜这样上，把这个在1年当中就把新约概论就全部上完。那第二年呢，旧约概论也是1个礼拜2个小时，然后这样1年下来就把旧约概论完全上完。所以所有人要进入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 都必须经过这两年的训练，那第三年才能怎么样，才让你进行对教会的认识，对团契的运作是怎么运作，然后教会怎么样来侍奉啊，这个第三年有关事工的训练。所以这个要真的成为小组长都必须经过这三年的训练，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根基就很稳固，对不对？有的教会根本没有经过这样，甚至呢这个圣经啊要不要上都是由你自己做决定，你高兴不上你就不上啊，高兴上就上。可是这个教会说，你如果成为我们会友，这三件事情三年都必须要的，如果你不要，对不起，你不能成为我们的会友，你不能搬进来做我们教会的会友。包括你在成为这个教会当厨师，当厨师的主席，你要想进入这个教会的会友，进入起从头来。这个教会有多少人？两万多人。你说这个教会两万多人一定没有办法很好的牧养，不，牧养的非常好，牧养的非常好，非常有根基。这就是他们看重教育，看重神话的教育，教导门徒，门徒训练。所以教育部门应当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发展，有系统的教导神的话语，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进入这个神的话语里面，这样去装备不装备，所以教会认识，然后才来做同工，才来做小组长，才来做团契的主席。第三部分，团契的部门，团契的部门就是包括牧场的施工，或者小组的施工，团契的施工。我所谓牧场的施工啊，最近我在那一年半牧会当中啊，我就是这个推动这个牧场的施工。这个牧场的施工跟小组施工不太一样，也跟团契不一样。这个牧场里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来服侍主，每一个人都需要服侍的服务。我们在团契里面假设有25个人好了，25个人真正能够服侍的请问有多少人？有事工职务的有几个人？你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大概有几个人在团契里面，大概有几个人有职务？这都不会有超过6个人吧，大概不会吧。25个人当中最多有6个人在服侍的，因为这是团契的主席嘛，对不对？那如果更进一步的有副主席嘛，要有财务嘛，对不对？有什么同工，有灵修嘛，还有崇拜，大概6个差不多了，没有了。那另外19个人做什么？是等待嗷待哺。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不会嗷待哺的。如果你喂养他喂养的不够，他开始就嘴巴就会说话了，嘴巴不会闲下来，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让他有工作做，他嘴巴就不会有太多空间去讲话。如果让弟兄姊妹没有工作做的话，他们当然就会想讲话，你永远不可能满足他。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弟兄姊妹全部的都能够进到服侍的位置里面。所以如果要这样的话，团契就不是一个很好，那个25人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规模，应该怎么削减为10个人，10个人就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有施工，他会努力工作，而且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可以进入服侍里面，这才是才是真正耶稣基督要的教会。我等一下会进一步来谈一谈哈。好，这是团契部门，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侍奉。团契部门也包括分享财务，所以这其中有一些团契的事都要怎么做。那最后一个就是外展部，包括长兵，包括宣教，包括社区施工，包括社会福祉或者慈善施工等等。那这个就是透过委身上帝，委身于弟兄姐妹，委身于这个世界而产生的一个关系，有这个关系呢产生了事工，有这个事工以后我们把它实践在教会里面。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一部分，这是第一部分。好，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吗？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我再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再来看看我们理想中的教会是什么。这部分就是把这个部分呢，再进一步的把它深入的谈一谈啊。我们理想中的教会是什么？各位休息10分钟好吗？